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天早上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够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的下班之后，那大家应该会发现呢，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跟平常遇到我的节目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一集节目是一个 bonus track， 就是额外的特别集数。在这一集里面呢，我们会分享比较多的是我们自己私底下一些想法，还有我们常常收到通勤族的来讯的一些问题，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我们两个可以讨论啊，然后提供大家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者是平常在节目里面嘛，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跟时间谈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常常在节目上讲的都是商业新闻、好书分享，或者是一些呢可能跟金融财经相关的内容嘛。
嗯，那我们希望呢，在这样子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讨论一些我们的想法呢，然后跟大家分享我们的 thought process， 就是我们的思考的一个模式。跟逻辑，然后大家听完之后呢，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讲的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观点嘛，所以很多时候呢，其实在分享观点的时候，我们呢并没有对或错，或是说一定的对、绝对的错，而是一个理性的讨论嘛，所以大家听完之后呢，也可以就是自己呢去回去思考看看，或许呢可能也会激起你的可能是求知欲啊，或是说你也有不同的想法呢，也欢迎跟大家一起讨论。
嗯，那上一集节目里面我们讲到的这个主题呢，是那时候收到一位通勤族来讯，就是说很想要知道啊，我们平常要怎么在录节目的时候，或者说经营这个频道要怎么样维系感情。不知道大家有收听那一集节目了吗？那因为呢其实我们的节目是日更的嘛，所以每一天每一天都要录音，那平常呢一定也会有心情的高低起伏嘛。我觉得最常发生的呢，就是像因为我们坐在这里很常会有听到消防车的声音，然后有时候听到消防车的声音呢，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点急躁啊，或者是说就是比较脾气暴躁一点这样。可是呢要在录节目的过程之中呢，让自己尽量维持一个平静专业，然后带给大家好的能量嘛。所以呢我们在那集节目里面呢就有谈到说，我们两个自己会不会在做节目的时候有吵架，那如果要这样子要怎么办。那今天呢在紧接着我们要来回复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收到通勤族的问题，是要如何保持进步的动力。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也会定期的在我们的 IG 账号 On the 一个底线 Way to Works 上面就是发布这一个算是 QA，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就是把你的问题写上去，有什么想要问我们的问题啊，或者是你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也都欢迎可以私讯跟我们说，那我们也会慢慢的把这个做成一个 bonus track回复在这一集的节目之中哦。那说到要怎么保持进步的动力啊，我觉得呢我个人而言，我第一个所想到的就是呢要不断的扩展视野。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要从一个故事开始说起。最近啊，其实我们来到加拿大已经快要满五年了，四年多，快要满五年。然后我们其实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到 UBC， 就是在温哥华的这个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去读硕士，这样子读一个商学院的硕士嘛。那为什么那时候当初会到 UBC 读书呢？其实啊故事是要从2015年说起。2015年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我在，算是我忘记我好像大一还大二，那时候遇到了一个就是算是人生低谷的事情，然后刚好有个机会跟我那时候的一个好朋友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游学这样子。那其实我一直也都觉得很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就刚好就踏上了这个旅程，到了 UBC 温哥华这个地方。那一年夏天，然后那时候去了之后我才发现说，原来世界有这么大，然后原来有这么多不一样的想法，可以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人事物。然后当初踏上那里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想要看更多的世界，第二个是想要找自己嘛，找回自己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认识自己这样子。所以很喜欢那个地方，然后有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算是第一次让我觉得说，我想要去了解更多的事情。
所以这个游学它是什么样的形式？
它是一个算是暑期去上课、嗯、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我上的那个课呢是在 UBC 叫做 Global Citizen、嗯、所以呢在课里面呢就是它会有很多讨论有关于全球的事物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最不一样，当然那是一个去算是有点文化然后学英文的一个 program 嘛，就住在 UBC 的宿舍里面，那是我第一次就长大到第一次呢就是离家这么久一段时间，
所以大概是可能就暑假可能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去一个在可能温哥华这个城市或者说说英语的一个城市，然后去 immerse 在这个 program 里面、
嗯、没错。而且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那一阵子刚刚讲到是在算是一个心情很不好，然后遭遇到很算是真的是打击蛮大的一个事，当时
打击
比较挫折的一个事情吧。所以我还记得呢那时候刚去的时候啊，因为就是温哥华嘛，就是我们要坐那个公车到市区，从 UBC 到市区，然后坐在公车上的时候我是都在发呆就观察着路啊，然后就是整个人有一种好像行尸走肉的感觉。可是我记得呢到这个 program 的中间的时候就感觉到整个人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了，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换一个地方可以对一个人造成的改变是这么大的。所以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困住或许不是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了，可能只是我们的认知暂时被困住了，或许换个环境或者是呢让自己换一个心情，想办法换一个心情，最快当然是换一个环境啦，但是能够改变转换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去帮助自己走出来的一个方式。那有点离题了，再回到这个2015年那时候就开启了我觉得说想要看更多世界的这个欲望嘛，然后呢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回来这里。所以后来在2018年的时候就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花了一段时间，然后准备研究所啊考试啊还有一系列的申请这样子，然后终于呢又回到了当初这个梦想的地方。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回到这个地方读书这样子、嗯、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申请研究所的时候呢我其实就申请了两间学校而已、嗯、很多人会申请什么5间、6间、7间保底嘛，一般来说申请研究所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那时候我的目标非常明确，我就是要去读 UBC 这样子、嗯、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只有填一个科系然后 UBC， 然后那时候还要再多填一个再多申请一个，就是想说试试看就是在加拿大的一个学校，只是就是想说跟着去填一下这样子而已。那后来就也很幸运很开心的呢就是有到了这个地方读书，紧接着就是工作啊，然后再到成立通勤十分钟，然后搬了两座城市，从温哥华到多伦多，然后也养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小猫咪，学习怎么照顾一个生命这样子。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奇幻旅程吧。其实那时候在2019年呢就是准备要踏上 UBC 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那时候也决定好说那我们希望可以拿到就是一个像是移民啊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韩国去转机，然后我们在韩国转机的时候不是很流行说会在韩国拍大头贴嘛，就是那种证件照、嗯、然后我们那时候
因为它会有美肌，
对，它帮你把那个脸啊什么痘痘啊都弄掉，然后可能如果你的眉毛一高一低或者什么之类的它都会帮你修好，
就它的修图技术很强，
没错，所以就觉得说、嗯、哇那我们一定要去试试看。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呢就在韩国转机好像待了2天1夜吧，
大概可能不到就是不到24小时还是48小时以内啦，但就是稍微可以去就去首尔的市区晃一晃啊看一看这样子。
对，然后那时候我还去见了一个朋友，就是那时候2015年在温哥华认识了一个韩国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还拍了这个证件照，而且证件照呢我还选了这个尺寸啊，就是要做加拿大 permanent resident 就是永久居民的这个照片尺寸，因为那照片是比较大张的，就比较特别的尺寸，
对，它有一个特殊的 size。 但我们后来好像发现它是就是如果你要申请 PR 的话呢，这个照片其实是要用比较近期的照片，大概6个月到一年的照片，它其实一直这个政策一直在改了，但可能不能用到这么久的一个照片了，但就代表说其实这个就可能是一个这个目标，或是说这个东西呢其实算是一个希望的种子埋在我们的心中啊。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是去读书嘛、嗯、那时候其实也没有100%去确定说我们一定要移民或是我们一定要留在加拿大，但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说希望可以读书然后在这里工作。
嗯，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要去的时候也都不敢跟别人说这个心里的一个小小许下的一个愿望、嗯、然后只是就是去拍这张照片算是呢给自己一个承诺吧，就是虽然后来事实证明那个照片是不能用，但是那个照片我现在都还保存着，就是我要告诉我自己要记得呢当初的这个算是初衷嘛。
嗯，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如果跟今天的主题来就是呼应的话呢，要怎么样找到这个进步的动力，是不是就是 要找到很多可能在人生之中呢有很多不同的小小的目标，那这个目标呢你可能用比如说像我们拍一个照片，它其实算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或是一个小小的希望的种子，然后呢让你知道说，原来它是一个可以实体化的一个东西，然后你看到它就说，我知道我的 long term goal 是一个可能 maybe 呢，如果我所有东西都 align， 所有东西都是符合的话呢，我可以去申请这个永久居留，我可以成为加拿大的这个永久居留的 permanent resident。 那但是呢，其实这就是一个目标呢，是让你可以有动力去前进。
我觉得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总结这个故事啊，因为我们最近呢就是最近才拿到这个 Permanent Resident 的这张枫叶卡嘛，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从一路从2015年到2019年。那要怎么保持想要进步的动力呢？那时候啊对我来说就是扩展自己的视野，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是想要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所以因此就会觉得有一点茫然或者是忧郁，或者是呢在生活工作上找不到动力。所以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去看更大的世界，不管是去旅游去读书，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你就能在这些碎片之中慢慢的找到你想要的样子，然后你想要过的生活，或许会找到一些榜样，这些榜样可能不一定是从人的身上，可能是从一些事情的身上，比如说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文化，然后在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之中你学习到了什么，这都可能会带给你一些动力，然后让你去追寻。所以我的动力呢可能就是始于在2015年的时候的那一次挫折吧。那这个东西呢也就让我想到，第一个是扩展视野，第二个呢是其实有时候挫折呢或许啊它是我们的人生中很宝贵的礼物，也是我们在之前呢有算是一个挂名推荐的一本书，叫做 Obstacle is the Way，中文是叫做挫折逆转胜。那这本书呢它其实就是在讲斯多葛学派嘛，这个哲学里面的斯多葛学派呢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它是一个很苦行僧的感觉，就是好像要很辛苦嘛，但是呢其实它里面讲到的很多其实是要改变你的认知。它就讲到了一个故事，我们之前也有稍微的分享过，就是有一个国王呢他就觉得他的人民过得太舒适了，所以他想要给大家一点挑战的这种感觉嘛，他就在一个地方放了一块石头，然后那个石头呢就会挡住大家要行经的一个道路。这位国王就躲在旁边看，很多的村民他看到这个石头就直接走掉了，也不想要去解决问题或者是想办法把这个石头移开，他们觉得很麻烦。直到有一个人他走近的时候，他发现这石头推不动啊，挪不开，于是呢他就到附近去找了一个棍子，然后呢用杠杆原理把这个石头敲起来，这样子敲起来之后，他发现原来石头下面有一大袋的黄金。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我们呢，其实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会不会是自己吓自己，就算你的心智告诉你某一件事情很可怕很邪恶不在计划范围内，或者呢有其他的负面想法，其实我们自己也不一定要同意啊。就算别人说某件事不可能办到很疯狂或无法挽救，也不代表真是如此。我们可以自行决定要对自己讲出什么样的故事，或者甚至要讲或不讲都可以自己选择。这就是在挫折逆转胜里面他讲到的嘛。那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呢，我就回想到啊，当初其实我如果我的人生中没有遭遇到这样的挫折，其实我就或许不会开启这样子的一个旅程了。所以我觉得呢要保持进步的动力，就是要愿意让自己呢去可能在比较你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去碰到一些挫折。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拓展你的horizon 啊，或者说拓展你的视野，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等于说你拓展，当你拓展你的视野，或是说你可能想要大家不是都会说想要走出舒适圈吗？其实也不算是走出舒适圈，其实只是走出你可能你认知原本从小长大认知的范围在这里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可能是出国嘛，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或是说跟不同文化的人、不同背景的人做交流，其实这就会有一个制造出一个冲突。这不是说真的冲突啦，但是说或你可能会有一些文化的冲击啊，或是你可能就会发现说，你好像看到了一个新的一些东西，不同的东西，你就会想办法呢去可能找到方法去解决这些 可能不是问题，但是呢是解决你所面对的这些 情境。
像是我们之前有一位通勤族也有分享了，他在工作之余呢，他去考了这个瑜伽教师证照，就是上了这个整个 program training program 训练的课程，然后也开始去教课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刚刚讲到可能是有点像是跨出舒适圈啊，或者是让自己呢扩展视野的一个方式。你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事情，其实有时候也未必说一定是要出国啊或是怎么样。我觉得去学习新的东西呢也是保持进步动力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学新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是从零开始，或者是你可能会有很多不知道的不确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练习看看说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很有创意的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有能力啊，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嗯，对啊，那其实我觉得这其实我一直也很相信说拓展视野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不只是拓展视野，包括像刚才 Sir 讲到的这个学习这件事情啊，其实学习呢它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它是要从比如说好奇心，或是说呢你要对知识的一个渴望啊。但其实呢这些事情呢，举一个例子啊，像我之前跟大家很常分享这本书 The Creative Act A Way of Being，这 Rick Rubin 这格莱美传奇制作人他所写的这本书，其实他就提到这件事情啊，他甚至是说到啊，要去扩展视野呢，其实它是一个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选择。欸，有时候你可能是会觉得啊，我是不是找不到动力呢去拓展视野，或是说这里可以代换成学习啊或等等的，但其实我们可以做自己的选择。然后呢他在书里面呢他就写了一句啊，我觉得蛮认同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 Broaden the horizon 或是 broaden your awareness 呢 It is not a search though it is stoked by a curiosity or hunger， 就是它是由你的好奇心以及你对于这些事物的饥渴，然后这种 hunger 或是对于学习的 hunger 呢所造成的所激起的。那这是什么样的 hunger 呢？他又更进一步的去强调是说 A hunger to see beautiful things, hear beautiful sounds, feel deeper sensations, to learn and to be fascinated and surprised on a continual basis。 所以他其实是说呢，我们在拓展我们的视野的时候呢，诶，为什么会拓展视野？为什么要拓展视野嘛？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啊，我今天起来我就不想读书啊，今天还要花20分钟读书，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到美丽的事物，你可以听到美丽的声音，你可以感受到更深层的体悟，啊，feel deeper sensation， 甚至你可以学习之后呢，你会被震惊，你会被 fascinated， 你会长时间的，或是说你会一直 periodically，每一刻呢都会被惊讶到。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呢是我们在做通勤十分钟以来呢，其实也是一个直接的例子。我觉得在做通勤十分钟做了4年的 Podcast 节目，我们看了非常多的书，跟大家分享很多新闻，跟大家分享很多知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呢也是时常的被惊艳到，哇，原来这世界上呢有这么多不同的东西，有这么多不同的文化，还有呢形形色色的人物。
嗯，那我觉得从我们从小的这种学习模式很容易呢会变成比如说有点我们那个年代有点就是这种填鸭式教学，你要填 ABCD， 然后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是这么容易的感受到快乐。但在慢慢长大之后呢，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个学习的主导权拿回来，因为人生是自己的，啊，就算可能在过往的这个考试制度很不开心，可是呢其实在课本之外还有很多很棒的书籍，还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事情。像是之前呢我们有分享到在去年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与玛格丽特的午后，在里面呢这男主角日耳曼他是一个算是就是有一点文盲，就他不太会认字这样子，然后呢他认识一位老奶奶带领他进入了阅读的世界，他才发现原来世界是这么的广阔。有一个例子就是他说他有个朋友的姓氏叫做 The Cook， 然后那时候呢他就跟这个奶奶讲他的朋友叫 The Cook， 那个奶奶就告诉他，哦，你的朋友是厨师啊，他就说，欸，奶奶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呢？那奶奶就告诉他，因为呢这个是英文厨师的意思。这时候主角日耳曼的脸上就流露出非常惊讶又惊喜的表情，然后呢他就非常兴奋去跑去跟他这位朋友说，欸，你知道你的姓氏其实的 cook 是厨师，英文的厨师的意思吗？然后他的朋友就跟他说，对啊，因为我之前在英语系国家工作过才会有这个小名，这其实不是我的姓啦。然后呢日耳曼就觉得好像自己小小原本很小的世界变得更加的广阔了。 所以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是 Tony 刚刚讲到的这种感觉吧。那这个呢也就让我想到啊，在另外一部电影非常知名的经典电影叫做《春风化雨》里面呢，其实有讲到一句话也是非常非常的类似。在《春风化雨》的这个男主角 Robin Williams 呢，他里面他其中他是在当里面的一个老师嘛，他就讲到说，医学、法律、商业和工程，这些都是崇高的追求且维持生活的必要，但是诗歌、美丽、浪漫和爱，这才是我们真正活着的原因。所以我们在经营 Podcast 这四年以来呢，常收到问题，就是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自我成长。我们自己呢也常常反思节目的初衷还有精神，到底想要传达什么样的内容跟价值给大家。这句话呢也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探索自我的机会啊，就是医学、法律、商业和工程这些非常必要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当然是很崇高的理想而且维持生活的必要嘛，但是我们活着的原因除了就是要吃得饱穿得暖之外呢，是不是还有一些能够让我们感到更幸福快乐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一直在讲这个拓展视野，或是说学习，或是说尝试不同的东西呢，我觉得它会带领着我们呢去找到那一件让你感受到真的感受到生命，或是呢觉得有 passion 有热情，或是让你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件事物。那这件事物呢就会在让你，或是说就会成为你想要进步，你想要持续成长的一个动力来源呢，然后久而久之呢它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嘛。我觉得其实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要怎么样去激发起那最后的 passion， 最后的一个热情，哎，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件事情。那其实呢我们就会知道嘛，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大家的个性都不一样，大家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那个可能让你有热情或是说让你很开心的事情呢，我相信也是绝对会不一样，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找到那件事情，或是我们往那个方向前进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会自己呢自主的想要，或是说你想要持续的保持进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那就是以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啊，还有回答这位通勤族的问题，我们是如何保持进步的动力，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小小经验跟我们的个人观点，希望能够给通勤族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我们今天有分享的两本书跟两部电影嘛，我们也会把这两本书跟两部电影的这个名字呢放在今天节目的 show note 里面，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哦，也希望呢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之中啊让你感觉到你真正活着，让你感觉到爱，感觉到幸福的事情，而不是那些只有维持生活必要之外的事情。有时候呢其实在这些东西之外啊，其实不一定会很昂贵，可能是去图书馆借一本书，或者是呢每一天开始认真的去思考你自己的生活，最重要呢其实是这个自主性一定能够给你的人生带来不一样的改变。那以上就是我们所有的分享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也记得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under 一个底线 way to work， 别忘了可以私讯我们你想要问我们的问题哦。那我们就在这里祝福大家今天有一个美好的一天，然后都能够找到自己真心喜爱的事情，找到自己能够保持进步的动力。